好，OK，好啊，我们开始《约翰一书》啊，第一次的灵修。约翰一书1章第1节，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啊，这一句话我们今天就是今天要灵修的内容。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啊，这个是整个约翰一书的起头。这是整个约翰一书的起头。约翰来向读者来说明，他后面所讲的所有内容都是围绕什么的？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里的核心的词是什么？他在论什么？核心的词是什么？核心的词是这个道，对吗？核心的词不是生命，核心的词是生命之道，核心的词是在道。而对于这个道来说，它的修饰语叫生命之道。当他说到这是生命之道的时候，是来表明这个道本身就是生命。我到时候会再解释。而这个道带来生命。然后还有一个词叫做从起初原有的啊，这是对道的第二重的修饰。第一重的修饰啊，就生命之道，第二重修饰从起初原有的啊。好，我们从这第一节当中，我们要默想的第一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叫做从起初原有的。所以你看到这个词啊，你会马上想到约翰福音1章1节太初，也会马上想到创世纪1章1节起初。无论是创世纪1章1节讲的起初神创造天地，还是约翰福音1章1节所讲到的太初啊，太初有道，和这里讲到论道从起初原有的，这三个词都在说明什么？这三个词都在说明什么？啊，你把你的属灵的关注点放在这里，这三个词都在说明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太初有道，然后这里讲到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然后这三个词都在说明什么？这三个词都在说明什么？盯住这三个词去思想，这三个词都在说明什么？这三个词它又都有个什么样的特征？这个太初、起初，它都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征？思考啊，你的思想啊，思想这三个词上，它的特征是什么？这三个词都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它都在表达一个什么样的含义？约翰在这里讲到这个道有个什么样的特征呢？这个道有什么样的特征？什么叫做从起初原有的？这说明这个道有个什么样的特征？什么样的特征？说明这个道有什么样的特征？太初有道，起初神创造天地。好，这一个你看到没有？他这里这三节经文，从创世纪的1章1节，约翰福音的1章1节，然后到这里，都在强调这个道和这个神，他们都有个什么特征？永恒性啊！他们都有一个特征叫做永恒性。好，这个永恒性在这里，约翰他不仅是在强调神的属性，他是为后面的做伏笔的。 他是在为后面的做伏笔的。所以在这一节经文当中，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你要把它连在一起读，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好，然后你把焦点移到第二个词，第二个对这个道的修饰语，生命。这里的生命这个词的原文，就是在约翰福音当中他反复谈到的生命啊，用的词都是一模一样的字的。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好，然后我们要重点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生命，这里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把关专注点放在生命这个词上啊，这就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我在约翰福音当中灵修，我也反复强调过，我在创世纪灵修也反复强调过，搞明白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死亡，是一个基督徒信仰的开端。在你的心目当中理解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死亡，是你真正信仰的开始。或者说当你成为一个所谓的基督徒之后，你所遇到的所有的软弱啊，你的所有的生命当中的障碍，你的无法突破的点，就是在于你仍然不明白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死亡。好，我在创世纪的灵修当中，我应该讲过一句话的，这句话我是在创世纪灵修里面讲的，还是在有一次圣诞节布道的时候的那个福音视频里面讲过的。讲过什么？这句话就是我回去之后跟我爸爸妈妈传讲福音的一个关键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我跟他们讲，凡是会死亡的一定不是生命。好，这是一个核心的观点，凡是会死亡的一定不是生命。而这个世界告诉给你听，你去查字典，什么叫做生命？万物、植物、动物，它们都有生命，它们不断在那里生长，不断在那里新陈代谢，但是最终走向死亡。在生命的这个定义，世界的这个定义当中是有死亡的，这难道不是很奇怪吗？但上帝告圣经的启示告诉给我们听，生命和死亡是对立的，是不能够共融的，这就是约翰在后面所讲到的光和黑暗。会死亡的就不是生命，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道理。但是这个世界给你的谎言是颠覆常识的，他告诉你听，你看花花草草会死，动物会死，我们人都会死，所以生命就是会去向死亡的。但是圣经告诉给你听，生命就是生命，死亡就是死亡。所以当这个我在各个场合都已经反复讲过了，可能有人没有听过，我还是要再讲一遍。当神跟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只有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不能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会吃，但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句话啊，我在第一次讲是在跟当当做属灵交流的时候啊，是在西岛，在跟这些男孩做属灵交流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这句话上帝跟亚当讲的这句话揭示了一个什么样重要的信息。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能吃，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然后我问他们，这句话揭露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然后后来在这一次线下我跟很多弟兄姊妹见面，我也常常用这段经文来告诉给你们听生命之道的奥秘。上帝跟亚当揭露一个什么样的信息？非常简单。这个信息，当我第一次看见这个，但是当我第一次看见的时候，我心里面是非常受到极大的触动的。耶和华说， 唯有园中那棵树啊，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句话就是在向亚当说明，说明什么？你这样的一个被造物非常的特别，怎么样的特别？就你作为一个人这样一个被造物，你只有两种状态，要么是得生命，要么是历经历死亡，就要么是活，要么是死。而这个活和死就像一个开关，要么是合上，要么是闭上，就像计算机语言，要么是零，要么是一。而你生和死的这个状态的选择，就是取决于你是不是在这个第一个命令当中顺服或者是背逆。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这是在圣经在一开头的时候就隐藏的重要的信息。而这个信息就是直接跟神在约翰福音当中，包括在约翰书当中，包括上耶稣基督降临将这样一个生命彰显出来，是彼此完全呼应的。就是人只有两种状态，要么是处于生，要么是处于死，这完全取决于你对上帝话语的回应。所以而对上帝话语的回应，上帝的话语是具有道德性的，所以人不仅是具有道德性的被造物，而且是属灵的被造物。因为这个道德性的话语不是孔子给你的啊，不是皇帝给你的，不是法律给你的，你遵守一个法律上的道德性的规条，说明你是有道德性的。但是这个道德性的命令是上帝给你的，就是说明人不仅有道德性，还有属灵性。我们常常说，你要认识你自己，才有可能去认识神本身。而认识你自己人，你一定要搞明白，所以为什么基督教信仰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叫做人论，就是你一定要搞明白人到底是什么。如果你不理解人到底是什么，你是根本不了解上帝到底是什么。而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是有天然的缺陷的。因为在我们看来，人是什么？人是什么？在我们看来，人是什么？不要别人把你当成猪狗，就你自己也把自己当成是猪狗。因为我们只以食为天，就你只以吃喝为最重要的内容，你只以吃喝为最重要的内容。你把，所以中国，在中国的整个文化当中，把人的这两个最重要的特性完全剥离了，就是我刚才讲的道德性和属灵性。你说没有啊，我们都是讲君子之道的，怎么没有道德性呢？中国文化当中的道德性是做给别人看的，它是没有普世的真理价值的。这个道德性是做给别人看的，是为了得到好处的。这个道德性不是在讲的放在人心里面的普遍的道德律，这是没有的，在中国文化当中都是没有的。这个道德性是指人都会有追求真善美，而且这个真善美是一个极致的普遍的终极的真理，中国人是没有的。中国人所追求的所谓的真善美是他人眼中的真善美，是父母眼中的真善美，是皇帝眼中的真善美，是孔老夫子所定义的真善美，不是普世的真善美，这是不一样的。同样更加没有属灵性，没有任何属灵性，人就是动物而已。人只要吃喝活着就可以了，所以是没有任何的属灵性。这用哲学上的话讲，就是不是形而上的，永远都只想着我怎么在此岸活，而根本不知道有彼岸的存在。而人是有道德性和属灵性的，人之所以有道德性和属灵性啊，然后刚才讲了，因为这个道德是上帝给你的命令，是这样一位创造你的啊，因为神就是个灵，是他给你的命令，你顺服上帝的命令，然后就同你为什么可以顺服上帝的命令？是因为你有属灵性。你为什么需要顺服上帝的命令？因为你有道德性。而道德性和属灵性再回过来，这两点回到个焦点，就叫生命性。 明白了吗？这就是创世纪那节经文的要义。神说，你分别善说果子你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在这一句话当中，神就已经给了人三重戒定，第一戒定叫道德性，第二戒定叫属灵性，第三个戒定叫生命性。而这三件事情是连在一起。你唯有从道德的层面上，并且去从属灵的层面上去回应上帝的命令，才是得生。若在这些方面没有，就是死亡。所以这就是我跟你们讲的，为什么经历可以经历死亡的就不是生命。所以从亚当犯罪之后，所有的人都落在死亡当中，所有的人都落在死亡当中。因为你在属灵的这个层面，在来到上帝的这个层面，你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与神的关系隔绝。你们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最具有末世性的场所，你知道在哪里吗？不是火葬场，不是养老院，在这个世界上最具有末世性场景的一个场所，我自己的感受，或者说我每次到那个地方，我都有强烈的末世感的，不是教会啊，也不是医院，不是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机场。
我就说不定。
而是机场。这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末世感的地方，而是机场。因为我有一个阶段，大家经常坐飞机，要一直坐，一个星期都要坐。所以我对机场是很有那个感受，机场是极具有末世性的。我这一次因为有很多年都没有出去了，我这次从香港回来，坐在香港的那个候机的大厅里面，那这种感受又非常强。机场是个什么地方，你们知道吗？机场这个地方是你看到周围的人啊，周围的人。我为什么我顺便讲一点，为什么喜欢出去旅行？旅行点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观察人，是最有趣的。你坐在那个咖啡馆的一角，是吧？然后你看到周围好多好多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各种样子的人，不同肤色啊，也是有不同的国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他们从各个地方来，他们来的地方都是不一样的，他们汇聚到这一点，这一个点，机场是一个点，这是一个空间，他们汇聚到这个点，然后每个人都在等着各自的航班，有的回家，有的出差，有的旅行。那个显示器上面，机场的那个显示屏上面不断的在那里显示各个航班的时间啊，那个是极具有末世感的一个东西，那个场景是非常具有末世感。然后他们往各种各样的地方去啊，我记得我有一年在机场，因为飞机要延误，我在机场要从一个下午一直要等到深夜，然后我就一直坐在那里，然后边上所有的人都来来去去，因为人家的飞机他都走，有的人刚到机场，有的人的飞机走了他就走，所以在我身边的人不断的转换。而就在那一刻，我深刻的感觉到什么？末世的死亡的气息。从哪里感觉到死亡的气息？就从人的身上感受到死亡的气息。因为他们虽然是从不同的地方来，走向的也是不同的地方，但是最终他们在他们各自的人生旅途的终点，都是要汇聚到死亡。在某年、某月、某时，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机场，在这样一个空间，在这样一个时点上，与你坐在同一个座位上，然后他们擦肩而过，你们的人生就那么相交五秒钟，相交一分钟，但是最终的去向，人人都一样，殊途同归，走向死亡。从神跟亚当说那句话开始，所有的人都已经判定了他们的方向，无论他们的人生走怎么样的千差万别的人生，无论他们是大人、孩子、男人、女人，婚姻幸福还是不幸福，有钱还是没有钱，长得像难看还是漂亮，长得高还是长得矮，皮肤黑还是皮肤白，从哪个国家，从哪种文化、哪种民族当中，最终走向死。所以我每次走到那种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高铁站啊、飞机场，我都会有极强的末世感，我都觉得这种死亡的气息是扑面而来的。在你身边的根本都不是活人， 都是死人，一百年之后全是死人，他们都是一百年之后的死人。如好，就是你好像是从一百年之后的未来人，然后你现在回到一百年之前，然后你知道这些人其实一百年之后全是死人，然后他们从一百年之后的坟墓里面爬出来，然后现在呢，在这个现实当中好像还活一些。人是有很强烈的这种时空的错觉感，这也是人的一个特征。人是有对这种时空有很强烈的感知能力的，这也是人的一个特征。好，现在我想问你们，那么上帝讲的这个生命有什么特征？你知道神所讲的这个生命它有什么样的特征？第一个特征，神所讲的这个生命的第一个特征就叫永恒性。就叫永恒性。为什么？因为它是永恒上帝的属性。所以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根本不是生命。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根本不是生命。你原来根本不是活着，完全是死人。因为你没有永恒性。没有永恒性，生命一定是永恒的，生命一定是具有永恒性的，生命一定是不会断绝的，无论是肉体上灵魂它都是具有永恒性的。好，所以这个是生命的第一个特征，这是生命的第一个特征。好，生命的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就是约翰要在后面所讲的，我们在后面要详细观察的，就叫光明性。因为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后面讲的叫做光明性，是与罪完全没有任何关联的，与黑暗没有任何关联。所以这就如同凡是会死亡的一定不是生命，凡是与黑暗相交的一定不在光明当中，这是可以要完全分开来。当然这个生命就是有光明性的，而这种光明性就是与罪完全隔绝的。好，所以在我们原来的我们以为的活着，我们原来所说的活着就叫有罪的死人。你既活在黑暗当中又活在死亡当中，就叫有罪的死人。所以约翰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我们要传给你的，约翰这些使徒们所要见证的，我待会会讲到，因为这一段就是一章的一节到第三节，我大概要用至少两次到三次的时间跟你们分享，因为里面有很多重要的词的。待会我们就会讲到，以后下面就会讲到什么叫做见证，什么叫做相交。使徒们并不是仅仅，所以福音的生命之道，并不是仅仅是说我来见证一个道，我来说出一个道。我向一个人说服，我把一个观念说给人家听。所以你们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说你很难去说服一个人，福音根本不是需要你去说服的。你不是要将，当你在讲一个说服这个概念的时候，你仅是把它福音降格为是某种观点，并不是这样的。它是那种生命知识之道，它是能够那个让人活的道，它不是某一种观点。而当你仅仅把它降格为某种观点的时候，就意味着你没有认为福音是生死之道。你认为我原来不是一个死人，我只是某种观点错了，我只是没有知识，我只是承受在谎言当中，这些都是模糊的看法。你原来是一个死人，非常清楚，这是圣经的启示。你原来是个死人，你原来是个罪人，这才是关键。不是你原来沉浸在一个谎言当中，你原来的观点不入流，不归正，不深刻，根本不是这些事情。福音根本不是仅仅存在在头脑当中，它不是人观点与观点当中的碰撞辩论， 根本不是这样啊，他也不是，他更不是某种榜样，某种道德性的榜样。约翰讲的根本不是这些。所以当你读圣经跟你去读其他的这些哲学的书啊，无论是中外的，你会完全不一样。因为那些都是观点，那些都是思想，那些都是榜样，那些都是在行为层面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谈到生命本身的层面。为什么无法谈到？因为很简单，因为他们没有见到那生命之主。他们不像约翰，不像彼得，可以说这个生命之道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我明天就跟你讲，为什么他要一定要强调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这点是极其关键的。这我会在明天跟你们讲。今天我盼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明白一点，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这样一个生命之道。他是要赐给你生命的，我再讲一遍，他是要赐给你生命的。他要赐给你生命，只有当你认为自己原来是死人，你是一个暂时的，你活着的是那个一个暂时的，你原来在你的那个生命当中，原来在你在亚当当中被上帝所审判、所咒诅，你已经被约束在这样的一个有始有终的一个暂时的一个时空当中。上帝讲得很清楚，人的寿命就是不能超过120。所以你就在这样一个短小当中，亚当从亚当开始，亚当因着他违背了上帝的那个道德性的一个命令，他的那个开关就拨到死亡。拨到死亡就意味着从那时候开始灵里已经与上帝隔绝，从那时候开始肉体走向衰亡。无论他活到多少岁，亚当活到900多岁，他肉体一样衰亡，然后仍然到达最后他要见主的面的时候，他死亡之后仍然有永恒的审判。你们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有永恒的审判吗？你们为什么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天堂是永恒的，地狱也是永恒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简单，你的生命是永恒的。这就是为什么生命必须是永恒的，所以死亡也必须是永远的死亡。死亡也是具有永恒性的，知道吗？生命具有永恒性，死亡也是具有永恒性的。所以很多人说很难去理解为什么会有地狱，地狱当中为什么要有永远的死亡、永远的痛苦？因为很简单，你要么选择永远的生命，要么你就拨到永远的死亡。它是对应的，它这两种状态是完全对应的概念。所以你若被神要赐福在一个永远的生命当中，你若被他咒诅，就是在一个永远的死亡当中，没有尽头的。上帝要赐给你的福是没有尽头的，上帝要赐给你的平安是不受任何时空的限制的。同样，你在神的咒诅当中所说的痛苦，那个死亡也是没有尽头的。这有什么好觉得奇怪的？这就是圣经所要跟你启示的真相。所以你只要是作为一个人，你如今已经是一个人了，你不是一头猪，不是一个狗，不是一朵花、一棵草。所以你的生命就是要么在永死当中，要么就在永活当中。约翰就说，这就是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而那个永活的生命之道是从永远到永远的，那个生命的源头。生命不是神，神才是生命。那个神作为那个生命的源头，约翰说，我们听见了，我们看见了，亲眼看过了，亲手摸过了。你们不要仅仅将它理解为约翰是在那里说，我们曾经见过复活的主，摸过他的钉痕等等等等，不是仅仅单单在这个意思。他要强调的这个亲眼和亲手有更加强烈的含义。好，时间关系啊，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今天先把生命这个概念搞明白。你们所有的信仰绝对不要只是建立在一个头脑当中，不要仅仅是建立在一个头脑当中，不要仅仅是建立在一种知识当中啊！我不断跟你们讲，不是知识，不是礼仪。怎么会有痛苦？我问你，怎么会有痛苦？有人问，地狱是永远的死亡，怎么会有痛苦？死亡，那你在你概念当中，死亡就没有知觉了，一了百了了。啊，怎么会有痛苦？因为你与神永永远远隔绝，你完全活在黑暗当中，这就是痛苦。 我刚才讲了总结一下生命，不是跟你讲了吗？会死亡的就不是生命。生命具有两个重要的特征，第一叫做永恒性，第二叫做光明性。所以你们再去传讲福音的时候，你们所传的是什么？你们所传的是一种好的行为吗？你们所传的是一种教义吗？还是你们所传的是约翰在这里所见证的生命之道？而当你们所要，如果你们若要传讲这样的一个生命之道，你们必须要让对方要明白，你原来是在一个死的状态当中。无论对方是谁，他是老人，他是小孩，你都要他明白，你就是一个死人。所以这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跟你们讲的，死亡的气息聚集的地方根本不是老人院，也不是火葬场，死亡气息聚集的地方就是那些好像你认为这个世界认为最有生命活力的地方，就是那些行色匆匆的行人身上才是死亡气息彰显最显著的地方。你走到你的任何一个城市，最繁华的商业街，最繁华的步行街，最繁华的商场，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那才是真正的死亡，死人最聚集的地方，死亡气息最显明的地方。死亡气息最显明的地方根本不是在病房。当你以为到了那里，你闻到那种药水的味道啊，好像那里才是死亡气息最的，你脑海当中已经被忽悠了，你以为死亡是只是临到老人的身上的，只是临到病人的身上的，根本不是这样。死亡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气息，我再讲一遍，死亡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气息，他在出生的婴孩的身上最为强烈，与生俱来的气息，在产房门口。产房门口根本不是 迎接 生命的，是迎接死人的，因为 他在母腹当中就是死人，就已经是死人，与那个生命已经完全隔绝。好，我对什么叫做传讲福音，我要从约翰一书，我要后面讲到什么叫做传讲。约翰一书他在这里讲的见证是什么意思，相交是什么意思，不是每时每刻你们都在生命和死亡当中抉择，首先不要从这个角度去想，这不是你的抉择，而是上帝的恩典或者是怜悯，恩典或者是弃绝，上帝的怜悯或者是弃绝，先不要从你自己的角度去想，先要从上帝的角度去想。神是完全公义的，神是完全公义的神啊！你再回到我刚才带领你们去默想的那节经文，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上帝在跟亚当在讲什么？你是一种怎么样独特的被造物？你的道德性、属灵性、生命性。所以这个世界的奥秘就在这里。有的时候我非常的就是看到上帝整个对整个世界的这样一种旨意的奥秘。人所创造的世界，人现在在虚拟世界当中所创造的世界也是只有两种，要么是零，要么是一。你们不要以为这些都是偶然。整个世界的这样的一种根基，无论是人模仿上帝所要创造的自己的世界，它的根基都在两种根基之上。同样，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创造也是这样的，要么活在他的面前啊，要么与他隔绝，就是死亡。你今天在读这段话语的时候，怎么叫做圣灵将这段话语进到你里面？你首先必须要知道，你若在这些话语之外，你就是一个死人。你不要在你身上感受到任何生命的气息。你不要觉得我待会吃东西了，我现在饿了，待会吃了我就饱足了。我刚才是在沉睡状态当中，现在太阳一出来晒得我精神焕发了。错了，这些都不是生命的特征。不要将这些东西当成是生命的特征。对，生命只在他的儿子里面，只在他的儿子里面，那才是生命。对，你原来当然就是死人，而且不仅是个死人，而且是有罪的，要受到审判的死人。 所以这个世界有一个谎言，就是他将死亡与罪恶分开来。圣经是放在一起的，罪的工价就是死。罪的工价就是死。